加百加百，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是百万夫妻。
大家好。
对，今天我们这一集是跟部落时事有关。
对，因为七月、八月就是
甚至到九月。
九月哦，是吗？
嗯，
就是原住民族收获季的这个季节啦。
嗯，
对，七月大概就是台东那边开始。都有一连串的，像阿美族的丰年祭啊，原住民就是台湾族的那个小米收获祭这样，然后八月就会轮到屏东，还有花莲的阿美族这样。
嗯，其实现在比较不像以前传统都有很固定的，像很久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的部落的收获祭就是那个马萨鲁，都是在中秋节。
对， 对， 对，
可是后来可能就是大家因为很多都去外地工作，所以很多记忆的时间就是大家沟通看什么时候来做调整这样，所以像我们自己本乡来一乡的收获季大概就是落在七月十二号开始一直到九月底，就是中秋节的这段时间。那像其他乡，像马家乡就是昨天吗？
嗯，对，
是马家乡嘛，对不对？昨天有人分享。 对，那像有些部落就是七月份就这样就开始举行。那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有去看那个脸书啊，才知道原来花莲的联合丰年祭在这几天七月二一二二三哦，联合那是联合的啦，就结束。但是传统的应该还是会分散，还是不太一样。
对，他们好像都讲好的，就会比如说这一周的这个周末是从比较南边的，然后慢慢往北，还是他们都会安排时间哦，会分散，
对，
这样大家都可以彼此参加彼此的那个收获季、丰年祭这样。
好，虽然我们一开始分享了我们大概收获季的时间，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跟收获季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们收获季的时候，因为都很热嘛，但是我们都会穿族服，
对，
对，因为祭典嘛，所以我们都会穿族服。那族服。那因为我们的族服，尤其我们台湾族的衣服，其实是还蛮厚的，
蛮厚重的。
对，就是棉麻，大部分就是棉麻的布料，然后有些会有那个珠绣，好啊，就刺绣，所以会感觉比较闷，比较重，所以很容易流汗。
嗯，
对，所以最近就有一个原住民的比较大家有在讨论的话题，就是族服要怎么洗。嗯，
对啊，其实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参加嘛，然后我们的衣服都是给妈妈洗，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处理。
对，
然后现在当父母了，好像换我们要做
这个工作，好像需要处理这些事情。
对，
对，因为像我们流汗嘛，我们流汗就是其实族服你穿久了就会有那种白白的，
对，那个汗渍。
汗渍，对，所以就会想说怎么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这一集呢？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一集呢？因为婆婆。因为我婆婆她从以前就是有在出租族服，所以我相信你应该从小就大概知道妈妈她的那个清洗族服的一些那个很厉害的方式这样子。
其实也是她应该说揣摩 很久了啦，因为我不晓得我妈妈为什么喜欢做很多衣服，然后就是
多到
大家就可以
出租
跟他租这样。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应该说我们台东那边的风气，就是说过去哦，你很明显的，你可以应该说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前，你到台东跟屏东哦，你会发现台东的族人做族服的人很少。
哦，是哦，跟屏东
那你到屏东呢？哦，不一样。你到屏东就是从大到小都有族服，而且是一整套的。
从小时候就，
尤其是祭典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很完整的，他不会说穿得很简单这样。可是台东呢，大部分你说我穿族服，他是哪一种族服呢？就是那种背心的，然后有那些电绣，有那个纹路，有那些图腾，好像就好了。
哦，
对，因为我不晓得台东的。尤其是我们那一村的，应该说我是大武乡的嘛，大武乡大部分都是这样，那个会穿那个一整套的，通常都是 你这样讲好像会得罪其他的巫巫，就是那种很认真帮巫巫们，就是女生的巫巫，就是我们的祖母很认真的那种，她就自己绣，然后绣完之后就是给她的孩子或者给她的巫巫这样。除非你的巫巫是这么认真的，不然你通常就不会有祝福，因为我们那边买祝福的风气也不是很盛，因为大家都觉得说祝福很贵。
哦，真的跟屏东不一样。
对，有点不太一样。
对，其实我们我最早是做那个祝福应该是国中。
对啊，
对，就是国中就有做了。对，所以看到长辈或者是我们穿祝福对我们来讲是很是还蛮就是还蛮习惯的，甚至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戴族服是一定要戴那个
头饰，
对，很重，因为那都是珠绣，很重。可是不管你头再痛，长辈就
也叫你戴，
就是一定要戴这样子。对，甚至那什么挂的那个耳环啊，对，还有那个脚套、小腿套，那个都必须要全部包得紧紧的，对，所以这很热很热。好啦，就刚刚大概提了一下，那我想我们还是到底
拉回正题
啊，对，到底怎么洗？我们可能等一下可以来分享一下。那前面我想说，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就是大概认识一下我们的族服的类型这样子。那其实，在过去传统呢，我印象中小时候我们比较常穿的是那个珠绣。就是那个小颗、对，然后一定是
长袖，
对，
屏东这边都是长袖，
所以非常热，而且以前的布料
不透气，
跟现在不一样，就是不透气的，
对，
所以穿起来确实是非常厚重，而且以前的那个打板比较不太一样，就可能现在有很多有去学专业打板的，不像以前的长辈，因为我以前外婆是在
做
族服的，对，那打板上这边可能都会布都会比较会累积，就是会把叠在这边这样子，好，所以就是穿起来其实就会比较很热，对，重点是那个布料啦，
对，
再加上密密麻麻的那个珠绣
，
对啊，因为有时候因为珠绣。因为翻过来里面都是线嘛，都有线头，所以那时候里面还会再一层布这样子，所以穿起来确实很热，所以真的会蛮会流汗的。对，所以一种是珠绣，一直到后来，大概也是到我国中之后吧，就开始我印象中就开始有那个叫什么
十字绣，
对，十字绣
。
就十字电绣，我以前好像比较没有，后来就是十字绣，那个就
比较
轻便一点，然后样式就比较不是像以前是龙袍那个上身会到膝盖，对啊，膝盖甚至膝盖以下，然后里面再穿一件长裙，然后再套一个那个小腿套，对啊，然后到了大概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流行上半身是比较短。印象中就上半身会比较短啊，中间会有，对，再配长裙，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宽的
束腰，
对，
束腰带，
然后一直到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使用，应该说穿着族服的机会越来越多，就有点像是我们的比较正式一点的服装，但是又不会太隆重，
对，
比如说教会活动啊，或是参加喜宴啊，甚至还有很多学生可能也可以穿族服到学校，
还有族服日了现在。
对，像我儿子他从小时候念那个幼儿园，对，那他们就会有族服日，所以我们就会做比较轻便的，对，那当然一直到现在他的剪裁设计也比较多元，那也会有一些电绣。好，那就真不是用刺绣，而是电绣，它就像一条一条的那个布，对，然后就可以装饰这样子。
对，所以现在大家都比较有机会了，所以这件事洗这族服这件事变得很重要。
对啊。
所以那个最近圆明台又做了一个新闻，就跟怎么洗族服。对。
对。
那。其实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就想到我台东的妈妈，其实 因为他很多族服嘛，其实除了他做很多衣服给人家租以外，他自己也有很多啦，包含珠绣、十字绣啊什么的，还有台东的，因为台东是有那种围兜兜的
哦，就像卑南族的那种，
对，他也有像屏东的那种族服比较隆重的，他都有。啊，他通常呢，他跟我说先泡水，然后再用润发乳来洗。
哦，所以不是用什么洗发精或者是肥皂水。
对，他说那个用起来不会褪色。
哦，
不会褪色，就是不会褪色，而且还有一些香味这样。
哦，原来妈妈有这样子的妙招哦，好厉害哦。
觉得他很，他洗衣服很厉害，因为他每次看到我那个白色的衣服有那个污渍嘛，他说，然后等一下脱下来给我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而且那个白色就是那种 T 恤，因为他也不可能说整件，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反正就是那个脏污就会不见了。
哎呦，强哦！而且 我知道妈妈她当然不是只有衣服，她洗碗是再脏的锅子，在她的手里都会变亮。
对，妈妈就是对那个清洁 很在意啊。那个谁，爸爸就说我们的卫生股长，
卫生股长，
对，他是就是很在意那个清洁这部分。
刚有提到圆明台有做那个传统服饰要怎么洗，那他们也有请到阿美族的专家哦，那他应该也是从事那个就是洗衣服
的，
对对对，那个行业。那我觉得他也分享几个还不错的，因为他说其实像那种棉麻布料最怕酸，
对，就最好不要用那个比较浓缩的洗洁精这样。
嗯，那再来，因为我们的汗水是酸性的，所以他是建议最好就是穿了你就是要洗。那当然洗的时候你可以用比如说泡肥皂水，哦，那是碱性的，然后或者是用那种冷洗精，
对
对，然后把它泡一泡，然后就是不要太用力的搓揉它，对，那因为你可能太用力的搓揉，其实你也会改，会让它变形，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脱水，你其实你就是要翻过来，对，翻过来，然后因为我们 有一些族服上面有一些
珠绣那些啊，或是
金饰，也不是金饰，
是配件，像阿美族的亮片，
对对对对，那就用那个牙膏把它刷一刷，其实就会亮。
新闻里面有提到说，那个衣服就是要反面以外折好，然后折好的大小呢要配合那个，就是应该是说洗衣袋的大小要配合你折好这个衣服的大小，
嗯，
就是不要太大，
对，
因为太大就是没有保护作用，如果它刚刚好的话它就比较可以保护它的衣服不会散开，因为像有些有配件的，像比方说像珠绣啦，或是上面有那种金属的，
对，
如果它这样散开哦，离心力通常会拉扯到那个它的缝线，有时候会脱落掉落，那个尤其是珠绣会很麻烦，就是变成你会掉一颗啊，这样整个美观上面就差很多。
对啊，
对，
嗯，
所以像台东的妈妈就是，她不脱水的，她洗好，她就直接晾，而且是方便，她都挂着啊，所以她洗完那个族服，她的下面都是水，因为她都一直滴，她都不会用脱水机，因为她说脱水机会就是会伤害那衣服。
而且晒就要反面晒，对不对？
对，所以穿族服很漂亮，可是洗的时候很麻烦。
真的要保养，保养确实要下一点功夫，尤其如果你买很多族服的时候，
对，尤其
真的要花时间。
尤其其实都不便宜，有的蛮贵的，因为珠绣好像都蛮贵的。
不过我觉得衣服，我觉得可能还比较容易保存。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的是有兽皮，欸，像男生的头饰，啊，那个兽皮，说真的，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保存呢，欸。
那个就是做兽皮的知道，
哦，
通常他是会那个，晒干，
嗯，
然后他再上那个油，这样保养那个皮。
哦，
对，
了解。
而且最好是有一个定型的，像，比如说你现在有那个假的妈假的人头啊，你就给它挂在上面这样，
嗯嗯，
然后就上油
维持它的形，
对，
哦，哎，或许我们下次也可以来做一集，就是那个兽皮。兽皮服饰或者是头饰，
羽毛的，
对，要怎么
羽毛的保护，
对，怎么保存这样，对啊，哎，不错，我们可以发现
羽毛现在有的人怕，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如果又在室外举行活动或是祭典，他通常就会用那个现在有那种仿真羽毛，
哦，仿真羽毛，
对，就是戴手绘的，不是真正的那个雄鹰的羽毛，因为真正的。如果它淋到雨就不好处理，会很麻烦，变成它还要吹干，然后它还要梳它的形状。
对，所以有发展出仿真羽毛，我记得好像是用鹅毛吧，
不是鹅吗？
对，但是 我不是很清楚那个
毛
是哪里来的，
就是毛，
对，我印象中是鹅，然后再用那个染发剂，
对，然后再
把它染上去这样对啊，所以这个其实便利性也比较高，吼，那个成本也比较没有
比较低，
对，不然也会怕那个真正的羽毛坏掉了，
对，
其实就
主要是这个啦，
对，就是不管可能也有很多的那种论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啊，你就戴假的，所以那个没有意义。可是我们就单纯就那个使用的便利性上面，我觉得仿真羽毛确实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主要是保育啦，如果你好好的保养就不会买新的嘛，但如果你要买新的话，就可能会牺牲掉雄鹰的生命，
除非他
自己掉下来。是保育的观念，对啊，除非就是你在路上捡到，现在是太 lucky 了。
对对对，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就是我们族服的分类跟过去到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对，
好，还有分享就是怎么去清洗，怎么去保养它，然后还有婆婆。就是婆婆她的那个很厉害的方式，
私房的，对，她自己那个踹出来的试验出来的方式。
对，那或许我们还有可能下一集可以跟大家分享兽皮，好，不管是头饰或者是衣服，那个兽皮要怎么，还有包包也是兽皮，那个要怎么去保养，怎么保存？对，或许这个我们之后还可以来做一集这样，然后邀请，是我们的青年会会长吗？包布
应该是吧。
哦，对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